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早安！今天我们的读经来到了《生命记》的23和24章。23章一共有25节的经文，24章则共有22节经文。这两章的内容主要讲到了属神的百姓所应有的各种生活条例和准则。神特别多次地提到，以色列人要纪念在埃及做奴仆的日子，要求他们要怜悯照顾贫穷人、孤儿寡妇等等。24章主要是讲到休妻和新婚的条例，以及借贷和娶当头的条例，还有对待拐子和长大麻风者的条例。对待雇工、孤儿寡妇、寄居者的条例，以及不可因子杀父，也不可因父杀子的条例等等。我们知道，以色列人是神特别拣选出来的，神为以色列百姓所制定的这些条例，作为他们生活行为上的准则。并不是要辖制他们，乃是要他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。迦南之地虽然是佳美之地，但那里的人充斥着败坏堕落的风俗。神要求以色列人活出与此不同的生命，持守圣洁，向世人见证他们是与神所立约的子民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借着今天经文的学习，明白神的心意，特别是神对婚姻的设立与保护，使我们一心行在他的旨意中。今天我们要 QT 的经文是24章的1到5节，请听我来读。人若娶妻以后，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，不喜悦他，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，打发他离开夫家。妇人离开夫家以后，可以去嫁别人。后夫若恨恶她，可写休书交在她手中，打发她离开夫家，或是娶她为妻的后夫死了。打发他去的前夫，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，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恨恶的。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。新娶妻之人，不可从军出征，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，可以在家清闲一年，使他所娶的妻快活。这5节的经文讲到了关于休妻、再娶以及男人在新婚第一年不用出征的有关条例。首先，让我们来思想摩西的律法为什么允许休妻。在创世纪中，我们看到神对婚姻的设立是一夫一妻、一男一女、一生一世的关系。但在古代的中东地区，当时的风俗却是一夫多妻制，妻子在家中的地位不如丈夫，丈夫可以随意的让妻子离开，而不用付出任何的代价。为了防止妻子受到不公正的待遇，摩西写下了关于休妻的律法。但这并不是说神与摩西都赞同休妻，而是为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保护被休的妻子。在马太福音19章7到8节的经文记载，当那些法利赛人试探耶稣说， 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，就可以休他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许你们休妻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。这里的心硬是指不柔软、不饶恕、不忍让。起初是怎样呢？在19章的4到6节里，主耶稣非常清楚地指出，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，并且说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。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从这里我们看到，神设立婚姻，向人显明了他的心意，是要夫妻彼此相爱，彼此帮助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以及地上各种活物，并愿人得虔诚的后裔。但我们知道，人因着犯罪，背逆了神起初创造婚姻的美好心意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玷污了婚姻的圣洁与美好。就如神借着先知马拉基斥责以色列人行诡诈，带肉年所娶的妻一样，在马拉基书2章14节，神说，他虽是你的配偶，又是你盟约的妻，你却以诡诈待他。16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休妻的事和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，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不可行诡诈。神因着人心硬，允许人去休妻，但这并不是神所喜悦的，也不合神的心意，这是非常清楚的。其次，摩西允许休妻，但不可以随意休妻。第一节的经文讲到，所娶的妻有什么不合理的事？不合理的是原文与23章14节污秽是同一个字，是指肉体的羞辱的事，意思是指妻子有裸露或不合体统的行为，而使丈夫恨恶她，但不是指犯奸淫的事，因为犯奸淫是要用石头打死的。这里所说的不合理的事，可能是指妻子做了一些不妥当、不合体统的事，令丈夫不喜悦，甚至无法容忍，这样丈夫就可以休妻。这段经文讲到允许离婚，妇人离婚后可以再结婚，但不可再回到前夫家为妻，因为既然前夫认为她不洁净而离婚，再复婚就自相矛盾了。所以在第4节说，这是神所恨恶的。这条律法的本意是为了防止男子随意休妻，又随意地把妻子要回去，将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视为儿戏，又使被休的女子无辜受到玷污。玷污原文是被玷污，表明女方可能是无辜的，是被迫承认自己不洁净。律例的总意就是要使属神的百姓谨慎对待自己，并经营好自己的婚姻，目的是为了防止不合理的休妻事件，而不是鼓励这种行为。今天我们学习神的话， 要知道神在教导我们什么。不是说神可以允许离婚，我们就可以随随便便离婚。主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另娶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犯奸淫了。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，就是犯奸淫了。主耶稣说得很清楚，在神的子民中，离婚的事情是不应该有的。如果离婚，若不是为淫乱的原因，就是犯罪了。对基督徒来说，我们要明白神对婚姻的心意，婚姻只有一次，离婚的条件也只有一个，就是配偶犯淫乱，破坏了两人合为一体的原则，这样可以允许离婚。但神也接着和西阿先知的婚姻表明，即使妻子不忠贞，何西阿也没有弃绝他。同样，虽然以色列人向神不忠贞，但神仍然没有弃绝他们。有人说过，婚姻生活是人生不容易上的一门功课，它是两个罪人学习破碎老我的过程。婚姻不是去坚持人自己的感觉，而是放下自己的意念，去接受神的安排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的5章31到33节说，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然而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一样。保罗和彼得在其他的书信中也谈到了夫妻之间应该如何相处的教导，这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如何经营好自己的婚姻有很大的帮助。在当今这个邪恶的世代中，一方面仇敌一直在做毁坏家庭的工作，我们看到离婚率居高不下，许多家庭破碎，造成了人心灵的伤害与社会各种的问题。另一方面，违背神心意的婚姻制度却层出不穷，比如同性婚姻、一夫多妻等等。求主怜悯帮助我们，小心谨慎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恶行，把神所设立的婚姻当儿戏，乃是按着神的心意，为主的缘故，持守并经营好自己的婚姻。当夫妻双方愿意放下自己，甘心接受婚姻对我们的破碎，才能变得柔和谦卑，活出婚姻是美好而不是坟墓的见证。在第5节的经文提到，男人新婚的第一年不用从军出征。摩西设立这个条例，目的是鼓励新婚的夫妇有充分的时间与精力来培养彼此的感情。新婚时期不要有太多的外间压力与分心的事，使双方能够得到适应，生养儿女，建立牢固的家庭关系。最后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谢谢你借着今天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了你对离婚、再婚等有关婚姻生活方面的心意。主啊，谢谢你的话语光照帮助我们明白，作为你的儿女，我们活在这世界，却不要去效法这世界，更不要随从世界的风俗去行，特别是随意离婚。 乃要遵行你的旨意，在家庭婚姻关系中学习夫妻之间彼此相爱、彼此饶恕、相互尊重、相互成全，就如你爱我们一样。因为你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，成为圣洁之民，向世人证明我们是属于你的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愿你祝福保守我们的心，藏在你的里面，与你连结，使我们能多结果子，荣耀你的名。也愿你祝福每位弟兄姐妹、听众朋友，在你的恩典中有美好的一天。祝福大家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